我们现在再看到讲义的二十七面，二十七面是习教理确立的，确立圣理的根据。啊，我们认为习教是一种教训，同时也是一种圣理，就是说含有教训性的圣理。但是很多教会不认为洗脚是圣礼，他说洗脚跟多的无关，不是一种圣礼，不过是当时犹太的风俗习惯。那耶稣拿这个风俗来教训门徒，要彼此谦卑服侍，这个是他们的看法。那我们教会认为洗脚不但是教训，也是一种圣礼，因为从主耶稣洗门徒脚时我所说的话跟所做的一些动作，我们了解这个已经超越犹太人风俗的范围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洗脚是一种教训，与这种圣礼跟得救有关系。我们认为洗脚是一种圣礼，这里提到啊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受洗脚礼才与主有份，这个我们看约翰十三章第八节。约翰十三章第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看耶稣要洗的脚，觉得他不配，所以他对耶稣说：“主啊，你永不洗，永不可洗我的脚。”那主耶稣就对他说：“我如果不洗你，你就与我没有份了。”我们认为这个没有份，也就是说不能够得救，跟耶稣没有关系，这个我们传统的解释。但是有人对这个没有份他有不同的解释，他说这个没有份就是在产业上没有份啊，因为这个没有份在救生的厂长主的产业说的有没有份啊，主的产业说，所以他们说这个份就是说产业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这个没有份就是在这个筵席上没有份，你不受我的洗脚，你就在筵席上给我没有份。第三种看法认为这个没有份不是主现在，就主将来，不是因为这次受洗脚才与主有份，不受洗脚与主没有份，而是说将来灵修的表现如何来决定有没有份。假如将来灵修表现不好，那就真正与主没有份，表现的好的话呢才与主有份。这指的将来，不是指的现在做一做洗脚，就有这三种不同看法。但我们认为我们传统上所解释的这个有份没有份跟多久有关系是对的，因为这个有份没有份这个份在启示二十二章十九节那边有一个份，同一个字原文。我们现在看启示二十二章十九节，启示二十二章十九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生气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经生气他的份。这里说这一本书的预言，有人加添或是删掉，神必从这个这一本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圣神删去他的份啊。这个地方的份跟约翰十三章第八节的份原文同一个字。那启示所说的份当然是得救问题，生命树圣神的份都被删掉了，怎么还能得救呢？我们从啊这个启示二十二章十九节的份跟约翰十三章八节的份连读用同个字啊，了解这个份是 跟得救有关系的。为什么说基督主的洗脚就与主没有分呢？因为赎价的救恩是要洁净我们全身的，那拒绝主的洗脚就是等于拒绝赎价救恩。那彼得听了耶稣说没有受洗脚就与他没有份，所以很恐慌，在第九节那里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从彼得的反应我们知道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所以他才说，如果这么重要，不但是脚，连头和手都要洗。假如这个粪是在言辞上没有粪的，没有粪的这个意思，少出一餐有什么关系？彼得为什么这么紧张啊？如果说这个粪是指的产业，有受洗脚才能得到产业，没有受洗脚就得不到产业。但是其实当时的门徒信了耶稣得什么产业呢？他们反而把遗传以往都舍弃了来跟从主，并没有得到什么产业。如果说这个粪是指的将来灵修的结果，那彼得又这么紧张，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都要洗，耶稣一定告诉他，你紧张什么？我所的分数指将来灵修的结果，不是讲现在啊，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但耶稣并没有这样提醒他。我们从彼得反应了解，当初的彼得对耶稣所说有没有分这句话，他所明白的意思就是跟多久有关系，非常重要，才这么紧张，这么恐慌。我们读圣经可以常常由当时的两个对谈的人那个听的或者讲的态度或者反应来了解他们对那些对谈的内容彼此的了解如何，这也是很重要。我们看彼得的反应，我们知道彼得了解也就所说的份是非常重要，跟多的有关系，才这么样的紧张，这么的恐慌。那耶稣就对他说，你既然已经受过，已经洗过澡，主现在主要把脚一洗就会转成干净，那么手跟头不用洗，因为在洗澡时候你手跟头都已经洗过了，所以现在主要把脚一洗就可以，不必另外再洗头跟手。那刚刚谈到也彼得对耶稣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这永不可就是坚决拒绝的意思，这个跟临前的八章十三节永远不啊言论同一个字。那这一句话永不可，李建中译本换成绝不可，西尼本换成千万不可，就是坚决拒绝，因为彼得啊认为他不配。那因为耶稣说你不所洗脚就跟你也没有份，所以彼得才啊很紧张的啊，不但受洗脚，连头都跟手都要洗。当然彼得接受洗脚并没有拒绝，因为这个非常重要，这个说我们认为洗脚是一种圣礼的第一个根据，受洗脚才与主有份，不受洗脚就跟主毫无关系。第二个根据就是成圣，我们看约翰十三章第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因为耶稣说受洗澡之后再受洗脚就全身干净，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洗脚也有洁净的功效，也就能够成为圣洁。犹太人风俗上的洗脚不会因为受洗脚就跟其他人有份，不受洗脚就跟其他的人没有份，犹太人风俗没有这样的这个影响。那关于这个洁净的问题，犹太的风俗上的洗脚不过是洗净肉体的脚， 跟灵性的干净不干净没有关系。可是耶稣对彼得所说的，受洗澡之后再受洗脚，就全身干净，是指着灵性的干净。所以下面才说，你们是干净的，但是不都是干净，因为犹大卖他，犹大卖他，所以不干净，是讲灵性不干净。所以这个受了洗脚就全身干净，也就是说全身成为圣洁，有这个洁净功效。这个跟犹太习惯上所说的所做的这个洗脚的这个干净意思不同。犹太所做洗脚不过是洗肉体的脚干净，那耶稣所行的洗脚是一种圣礼，所以是给灵性发生这个洁净的功效。那关于约翰十三章第十五节这一句话有几种不同的翻译，我们可以比较来了解它正确意思。我们这一本和一本的翻译刚刚读过，就凡洗过澡的人主要把它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李继忠的翻译是说，洗了澡的人除了脚以外是无需再洗的，他乃是完全洁净了。现代中译本翻成洗过澡的人全身都干净了，只需要洗脚。这部译本翻成沐浴过的人已全身清洁，只需洗脚就过了。日本文理体译本翻成沐浴过的人除了脚之外无需再洗，全身都洁净了。日本共同译翻成洗过澡的人因为全身都已洁净，所以只要洗脚就过了。这两种，这六种呢，译本的不同翻译，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门徒必须受洗脚，不管是哪一种译本都强调这一点，必须受洗脚，并没有说不需要洗脚。第二个就是洗脚有洁净的功效，那因为是洗脚洁净功效，所以拒绝洗脚就一直没有份。因为这样彼得才这样恐慌，要求连手跟头都要洗。那根据我们这一本和一本的翻译，好像说洗过澡的人并没有全身干净，所以需要再受洗脚如果这样，受过洗礼人因为这个洗澡比喻洗礼，是不是全身的罪污没有完全洗干净呢？是不是洗礼没有洁净功效呢？是不是洗礼不够完全呢？会给你有这种想法因为洗礼没有完全洁净，因为洗礼没有完全圣洁的功效，才需要再受洗脚，好像这样那根据其他五种翻译本，就是说受洗礼的人已经全身干净洁净了。既然全身已经洁净了，为什么还要再受洗脚呢？这也是一种疑问所以这两种不同翻译，我们和一本翻译好像说洗礼没有完全的功效，所以才要受洗脚，才全身干净。那其他的几种翻译又好像说洗礼过，全身都圣洁了。那既然全身都圣，为什么还要再洗脚呢？这也是难免会给人产生的疑问。其实和译本跟其他五种译本的这个译文并没有冲突。从这个上的意思来了解，洗过澡的人他的脚可能在沾污，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习惯是赤脚或者穿凉鞋，所以虽然洗过澡，在出晚餐之前这个脚可能在弄脏，因为可能在弄脏，所以再洗一次脚就全身干净，并不是刚刚洗澡的时候并没有洗脚，不可能说洗澡的时候脚不洗，洗澡的时候全身都洗干净了，头手脚全身都洗干净，所以耶稣才说洗过澡的人已经干净了，已经干净，你现在主要把脚一洗就可以。洗澡时候全身洗干净，脚当然也是洗干净， 并不是说洗澡没有把脚洗干净，也就是说并不是讲洗礼没有完全干净啊，才需要洗脚，不是这样，而是说洗澡之后脚可能弄脏，才需要再洗一次，这样才全身干净。那这个洗澡比喻洗礼，就是说从灵上来了解，受洗后到洗脚之前，这个可能几个钟头或者几十分钟呢啊，或是这个几分钟啊。如果有这些洗礼地方离会堂比较近，那在这段期间，可能言语上或者心入意念上有一些过患，所以就斋住把脚一洗，就全身干净啊。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么洗礼的功效就不会被怀疑。洗礼是有功效，全身干净了。那么受洗之后到受洗脚这个期间，可能有不对的心入意念或者是原理，因为这样最后再把脚一洗就全身干净，就是一旦的习惯上啊，洗澡的时候全身都洗干净，那么在吃晚餐之前可能这个脚又弄脏，所以再次洗脚让全身干净，这个是他们的习惯啊。那由这个习惯来了解，受洗人还要再受洗教礼，就是说这个洗教礼也有洁净的功效。在游所五章二十六节那边说，用水借的道把教外洗干净，水就是物质看得见的东西，那这个道是真理神的话，所以洗教礼也好洗礼也好，能发生洁净的功效，因为是水借的道。犹太人风俗上的洗脚，不过是洗净洗到猪脚的污秽，不能够使人成为圣洁。可是耶稣的洗脚礼是有这个洁净的功效，属灵的洁净的功效啊，这个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这个习惯的做法。第三个理由，奉差遣的人才有资格来梳洗。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十三章十六节，我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这里所说的差人是名词，不是动词，就是奉差遣的人，在原文上跟使徒同一个字。犹太人的习惯上的洗脚，通常是仆人洗主人脚，他不需要奉什么差遣。那耶稣所设立这个洗脚礼是一种圣礼，所以奉差遣人才可以遵行。这个奉差遣的人，从狭义上来说，就是传道者、长老之事，就对圣主人连。从广义上来了解，凡是领受圣灵的信徒，都是奉差遣的人。说明教会习惯上在执行习教的时候，通常是由传道、长老之事来执行，因为他们有圣主在身，是主耶稣所差遣的人。那如果是没有传道或是没有长老之事在场啊，一般的弟兄姐妹可以执行洗脚礼，不过他一定要有圣灵。有时候我们也用这个长老粮或者传道粮或者知识粮或者女知识来洗姐妹的脚。我们的习惯都是弟兄洗弟兄脚，姐妹洗姐妹的脚。大概在三十五年前，韩国有几位长族来台湾神学院受训，刚刚遇到台中有灵会，他们就跟着去洗礼场看洗礼，洗教里说他们也注意看，然后在上课时候他提出问题来，那为什么你们台湾教会洗教里说男的洗男的，女的洗女的呢？我问，那么你韩国怎么做？啊，韩国洗脚礼说男的洗男的，也洗女的。 并没有用你的洗你的啊。那我问为什么你们这么做，他说洗礼也是男的下水，洗男又洗女啊，为什么洗教礼特别男的洗男的，女的洗女的，要分别呢？啊，他是这样讲啊。我说圣经没有规定一定男的才够下水梳洗，也没有规定一定是男的洗男的，女的洗女的，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做？这个跟传统有关系啊。我们就是从中国到传来的，台湾是这样，其他很多国家都是直接从大陆传到那边，或者间接经过某一个国家啊传到那边去，开始都是从大陆传出来。那到了传统下水梳洗时候，一定用男的下水，不用女的下水。洗脚的时候就是男的洗男的，女的洗女的。为什么传统上这么做？这个大概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比较保守，尤其几十年前的中国人更是保守，那个时代男的下水啊，外表上看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你的下水浸在水里面，衣服都弄湿了，这个不含雅观啊，所以我们就不给你的下水，并不是说男的下水才有功效，你的下水梳洗就没有功效。在神看来，男女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尤其在救恩的上面是平等的。那我们这么做，就因为我们传统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女的浸在水里面不很好看，所以由男的下水梳洗。那么在洗脚为什么男女分开？这个也是跟我们的观念有关系。男的洗那个脚没有什么，如果男的洗你的脚，好像有点怪怪。尤其是啊，姐妹的丈夫如果没有信主。啊，如果他洗太太受洗礼、洗脚礼之后，他也在那边看，那看一个男人洗他太脚，他心理上可能感觉有一点怪怪啊。尤其是夏天穿裙子，啊、有的裙子很短，那么你蹲在他的脚底下洗他的脚也是不很好，所以我们才啊，男的洗男的脚，女的洗女的脚，大概是跟这个观念有关系。那为什么韩国会这样做？因为韩国是两个弟兄去日本的大阪接受我们的信仰，然后回到韩国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传福音。他们在大阪受洗时候并没有想到以后会当传道，所以可能在洗礼时候或者洗脚的时候没有很留意到这一点。战争结束他回韩国也没有马上传福音，是过了一两年才传福音。因为韩国教会建立最早的一个教会是1948年才建立，那个是金泉教会，韩国的第一个教会。那1945年就光复了，日本跟中国打战，那么这个战争结束，这个韩国人才回到日本，回到这个韩国，没有马上传福音，过了一个世纪才闻。可能是当初洗脚时候，日本也是男的洗男的，女的洗女的，也许没有注意看，忘记了啊。那他们因为认为下水梳洗都用男的洗，男的又洗女的了，洗脚里就不需要分开了啊，所以洗脚里才用男的洗男的，又洗女的，大概是这样啊。那他们就问，台湾这么做？其他很多国家都这么做，那韩国是不是把它改过来？跟他一样，男的洗男的，女的洗你的脚呢？我说也不需要。你们既然这样做了，已经一个时期，大家不感觉奇怪。那么现在回去啊，把它改过来，变成男的洗男的脚，女的洗你的，可能性会为什么要改了？圣经有没有根据？所以既然大家不觉得奇怪，你就这样做下好了。不过后来我听说他们改了啊，因为他们认为今天是要全世界一个教会一体的，所以礼拜方式或者很多的这个做法应当都一样，才不会信徒到一个国家去这样，另一个国家要是这样，给信徒发生混乱啊。他们考虑到这一点，听说以后他们把它改过来。这个洗脚 啊，我们通常是由啊这个传道长族来做，那么姐妹是由传道娘、长老娘、执事娘、女执事来书写。假如没有这些圣主人员啊，一般的弟兄姐妹主要领着圣灵也可以执行这个洗教礼。所以奉差遣，狭义来讲是这些圣主人员，广义来讲是领受圣灵的人都可以。我们可以再看约翰十三章二十节，约翰十三章的二十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接待那差遣我的。洗脚之后，耶稣就讲这句话：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门徒是耶稣所差遣的，门徒的洗脚也是耶稣所吩咐、所差遣去做的。所以，接待主所差遣的门徒，就是接受他们的洗脚，等于接受主的洗脚，因为他们就代表主来这样做。然后又说，接待我就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就听了所差遣的，接受耶稣的洗脚，等于接受天的洗脚，因为耶稣受天父的差遣，代表天父来为门徒洗脚。门徒是主所差遣的，奉耶稣的名代表耶稣来洗脚。所以这个受门徒洗脚接待他的，等于接待差遣他的耶稣基督，这个是有一种代表性的意思。犹太人的习惯上洗脚并不代表谁啊，仆人洗主人脚或者洗客人脚，并没有代表谁，也不是奉差遣，但这个是圣礼，说要奉差遣，主代表主耶稣基督来为新受洗人洗脚，这个也是超越了犹太人的习惯做法。我们再看约翰十三章的十四节，约翰十三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犹太人的风俗上洗脚是仆人的工作，那么教训性的洗脚是谁都可以做，所以才说彼此洗脚。但是圣礼的洗脚，这个是要奉差遣才可以主行，所以我们强调奉差遣才可以主行，这个是圣礼。那么彼此洗脚是谁都可以做的，不一定奉差遣。犹太人的洗脚的风俗也是谁都可以做，不一定要奉谁的差遣。这样说来，我们认为洗脚是一种圣礼，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受洗脚才与主有份，就是说跟主就有密切的关系。第二个理由，受洗脚才全身干净，有成圣功效。第三个理由，奉差遣人才有资格来诸行洗脚礼，这个是我们认为确立洗脚是一种圣礼的根据。接下来我们看到三十五面第五节，废除洗脚礼的历史资料。很多教会认为洗脚不是圣礼，可是圣经有。那么圣经有的为什么一般教不做？有它的历史背景。这里面有一些资料，就是德国那个柯恩总弟兄，他现在已经被立传道，他也来过台湾做过训练，然后回美国继续受神学训练，现在在德国当传道。他在德国海德堡读了神学院有七年半他在德国海德堡念神学，我听他说他们有两种这个部门，有的想当学者的，有的想当牧师的。那么想当学者的，他们就一直往神学的路走，以后当神学家啊。那想当牧师的，就学这些当牧师以后要做的工作。那么他选的是这个当牧师的，因为他想当传道，不想当神学家 不过他也练了七年半，相当多啊。那因为他练这么久，有很多的资料啊，尤其他们那个海德堡的神学院的图书馆，图书非常多啊，什么资料都可以找得到。那这份资料是他找出来的，我把它列出来做我们的参考。这份资料就是习教理什么时候废掉啊，这个历史资料非常可贵的资料。我们从这个资料可以知道，使徒们曾经一致认定主耶稣做晚餐所施行的洗脚是一种圣的，在初期教会代代相传。后来有些神学家对于洗脚里的圣礼性提出质疑啊，认为洗脚是用教训而已，没有它的圣礼性。然后他又提出反对，到了十一二世纪才完全被废掉。那么这些历史资料就写在下面。彼得送这个人的研究，他指出耶稣的门徒在五旬节得到圣灵的以后，明白洗脚礼圣礼是相关性的，就是说把洗脚的并且把这个洗脚的圣礼传到安提亚。那为什么说洗脚礼跟洗礼是相关性的？也就是说他把洗脚礼当成洗礼的一环，属于洗脚礼的洗礼的一部分，所以它有相关性。因此圣经的记录我们看得到有洗礼的记录很多，但是没有看到洗脚礼的记录。只不过耶稣有所吩咐，在耶稣三章怎么样做怎么样吩咐，但是在使徒行传教的历史里面或是其他使徒书信当中没有提到他们有实行这个洗脚礼。那有些教就因为在使徒行传使徒书信上没有提到洗脚礼的记录，他们就认为这个是一种教训而已，不把它当圣礼。那为什么在使徒行传还有使徒书信里面没有提到洗脚礼呢？因为他们认为洗脚礼跟圣礼是相关性的，也就是说把洗脚礼当成洗礼里面一环，所以他们就没有特别讲什么时候受洗脚礼。比如我们今天的信徒常常见证我什么时候受洗，但并没有人见证我什么时候受洗脚礼。为什么我们见证什么受洗礼，没有见证什么时候受洗脚礼呢？因为通常洗礼洗脚礼都在同一时段来举行，洗礼回来一定要洗脚礼，免不了的。所以我们观念上认为这个洗脚礼是属于洗礼的一部分，因此就没有特别见证我说什么受洗脚礼，不等于我没有洗脚礼。属于时代可能有这种想法，所以他们什么时候受洗有记录，什么时候受洗脚礼就没有记录，把它省略下来。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见证什么时候受洗，但把什么时候受洗的省略下来了啊，因为我们观念上认为这个是一定要做的，洗礼回来马上做的，所以就没有特别见证，大概有同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当时使徒们他们就把洗脚礼跟洗礼认为是有相关性的啊。那后来他们又把这个洗脚传的圣礼传到安提阿。好，现在我们暂时停下来，然后再看下面的资料啊。莫德阿们，我们现在看三十一页第三行以下这些资料。他说这个原理主耶稣的洗脚礼到了这个阿摩尔修斯，就是这个米兰大主教啊那个时代，因为教会内对洗脚礼的圣礼性发生怀疑甚至反对，就遭受禁主施行的冲击。但是米兰大主教阿摩尔修斯他却不顾忌反对的浪潮，极力主张洗脚的圣礼性效果，可见当时有人反对洗脚的圣礼性，但也有人坚持这个观念。
有些教父认为洗脚的可以除尽入场的罪愆，也就是接受了重生的敬礼之后还可能犯了小罪。下面这些神学家都认为洗脚礼有这个洁净的功效。在米兰洗礼条例中，洗脚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洗脚是属于洗礼一部分，在受洗之后接着举行洗脚礼，通常由主教主持洗礼，然后由其他神职人员给新受洗的人洗脚。他们所说的圣职人神职人员，就是那些有圣职的啊，好像神父都这一类的。那这个米兰的大主教，他写文章极力为圣礼性的洗脚礼辩论辩护，他认为这个洗脚是有圣礼性含在里面，不可否认的。他认为只有神圣灵的启示才能够明白洗脚的圣礼性，就是跟从主耶稣三年的彼得，他尚且不能凭自己意识明了洗脚的圣礼性。他强调洗脚的必要性，而把洗脚当成洗礼的一环啊。这里说洗脚被认的是洗礼的一环，就是说连在一起的，受洗后马上接受洗脚礼，并且再三的对信徒举证米兰教区所行的洗脚是真理正统，罗马教区会计洗脚是从这正统德教之道中堕落的结果。他也竭力反驳那些主张洗脚只是为了实践主所信誓相爱无数谦卑诸信徒人的谬论，就是说他们认为洗脚不仅是教训而已，是含有圣礼性在里面，是正统信仰，那罗马教这边呢把它废掉了，是一种堕落的结果。接下来亚历山大学派的大叔欧利根，他却以象征意义来解释洗脚。他觉得洗脚的经义不是在实际动作上效法主耶稣那一处洗脚，而是效法他借着洗脚所教训我们的灵修诸道。我们的罪在洗礼说已经全被除尽，而不是借着洗脚除罪。如果说等到洗脚罪才得赦，洗礼的效赦罪功效就被打折扣了。这里记载这个厄利根作为一些人，他们否认洗脚的圣礼性，是因为认为洗礼的时候已经全部洗干净了，最多已经赦免了。假如说洗脚跟赦罪有关系，那是不是等于洗礼没有完全洗掉人的罪呢？这个是他反对的理由。32面，基督徒应该时常实行比如洗脚的圣训，这才是主耶稣所吩咐的。他们强调洗脚重要是教训，而不是仪式的圣礼。阿古斯丁在米兰的时候熟悉了洗脚的实践情况，并为我们留下珍贵的报道。他说有些人不愿在受洗当天领受洗脚，免得洗礼效果受损，有些人为避免被滥用的危险而干脆从教会的圣礼项目当中删除洗脚，但是还有人继续实行洗脚啊。从这个资料我们了解，初期的信徒认为洗脚有洁净功效，那因为有的人为了要避免误会洗礼没有完全的功效，才把这个洗脚延后接受，或者是说把它废掉。主后306年，在西班牙的本土所举开的第一次大公会议曾经对洗脚的圣礼性提出讨论，最后在决议文当中禁止主教及教授给新受人洗脚，就是依据圣礼性的洗脚被禁止被删掉了。也就是说受洗的人不再接受主教或任何圣人的洗脚， 从此之后，在西班牙基督教会中再也找不到实行洗脚的痕迹了。到了考洛林的时代，由罗马所颁行的崇拜条规规条，在各地教会强制执行，因而在法国地区所实行的洗脚礼暂行消失。到了属于二世纪，洗脚礼在爱尔兰地区的教会也就找不到它的踪迹了。但是谦卑服侍的多处鼻祖洗脚，在修罗院及全能派的基督教团体当中，目前仍然在实行，没有被废止。啊，下面我们就把这个资料综合几点。第一点，门徒们一致认定主耶稣所施行的洗脚是一种圣礼，与洗礼有相关性，并且把这圣礼传到安提欧。第二条，米兰大主教阿姆的秀手不顾忌反对浪潮，极力主张洗脚的圣礼性效果。第三条，洗脚礼有除净罪愆的功效，就是受洗后的小过犯，并不是说洗礼没有完全的除罪功效。第四点，洗脚属于洗礼的一环，在施行洗礼之后，接着为受洗的人举行洗脚礼。第五点，西班牙教会所以会废除圣礼性洗脚，是根据主后306年在西班牙举开的第一座大公会的决议。第六点，圣礼性的洗脚在法国地区消极在第八九世纪，在爱尔兰地区消极在属于二世纪。啊，看这个资料，我们知道初期教会认为洗脚是一种圣礼性的这个仪式。跟多多有关系的，也有洁净的这个效果的，后来才被删掉。现在我们再继续看到33面，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洗脚是属于洗礼的一环，所以新的圣经从未记载使徒时代那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什么时候接受洗脚礼。同样道理，我们教会受洗的同龄每逢做蒙恩见证时候，无论在文字上或者口头上也都说什么时候接受洗礼，没有人说他什么时候受洗脚礼。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在使徒时代，不管是使徒行传的历史的记录，或是使徒写的书信里面，都没有说他们什么时候受洗脚礼，只有说他们什么时候受洗礼。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见证也是一样，见证什么时候受洗礼，没有人见证什么时候受洗脚礼，因为洗脚礼是受洗后一定要行的，也是接着洗礼会的接着领受的，认为这个是属于洗礼的一部分啊，所以就没有人特地见证什么时候受洗脚礼。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使徒行传没有洗脚的记录，或者是使徒书信没有洗脚记录，就认为他们没有把它当一种圣礼处理。我们从耶稣的话那么重要来了解，一定会做，不过他们省略了，没有特别记录。现在我们看到33面的第六节，施行洗脚礼的方法。头一项，施洗者的资格。施洗者必须要已经领受圣灵，有奉差遣证据，就有圣灵才可以。原则上，弟兄由传道者长老之事来梳洗，姐妹由你之事或者传道娘长老娘或之事娘来梳洗，这个是原则。如果教会没有长职这些圣职人员的时候，一般弟兄姐妹主要有圣灵也会执行这个洗脚礼。那洗脚礼在做的时候梳洗前，主持人要先根据圣经讲解洗脚的教训跟属灵的功效，然后才奉耶稣的名来梳洗，代表主的身份，还要效主的榜样，把水倒在盆里洗好了脚，就用手去擦干。那我们这个梳洗脚的时候，因为要奉耶稣的名，我们也是要让这个受洗脚的人听得清楚，我们说奉水的名为他洗脚。那受洗的人需要知道的， 在受洗礼后，在领圣干珠前来接受洗教礼。我们看约翰十三章的第十节，约翰十三章第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就全身干净。洗澡比喻洗礼。”啊，我们从这一句话了解，受洗之后才接受洗教礼。那再看十三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啊，耶稣沾了一点饼，递给加勒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啊，耶稣先洗门的脚，然后才受立圣餐礼，然后就拿饼给门徒去吃。啊，我们从耶稣上第十节了解，受洗后，根据二十六节了解，领圣的主权来接受洗教礼。我们教会现在就是这么做，先受洗，然后受洗脚，然后才领受圣餐。那要接受洗脚的时候，那些受洗脚的人要坐在第一排听到，因为如果分散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要为他洗脚人把面盆水端来端去啊，要花很多时间又不方便，所以我们通常叫要受洗者人坐在第一排啊，如果人太多了，一排二排啊，可以坐一排，坐满了第二排还可以坐，让他们在那边听到，听完到他们主动把鞋袜脱掉，然后才等候这个苏醒人来啊，不要等到这个面盆拿到他面前来要洗脚的时候才解鞋带啊，脱鞋啊，脱袜啊，所以要浪费耽误太多时间，所以听完了道，主动的就把袜子鞋啊脱掉，然后等这个为他洗脚人来。那这个水我们如果洗小孩子水这脚，有的小孩子他触脚溪流回来到处跑，弄脏了，可能你洗一个孩子已经水已经脏了，那就换干净的啊。那大人因为他没有穿鞋，洗两三个还不会脏啊，如果你看到水脏就换干净的啊，不要同一盆水洗好多人还用那一盆没有换啊，那可能洗的最后已经太脏，那就不好，所以我们看到水差不多脏了就换新的啊。那奉耶稣为他洗脚，那洗脚是洗什么地方？有一次台中高级班参加的学生都是大专生呢，他们问洗脚洗什么地方，我反正问他，你不懂你脚在哪里？那为什么他问洗脚洗什么地方呢？因为台湾话这个脚跟国语的脚可能含义不大一样，如果讲国语的脚就是穿鞋的地方，上面是小腿，更上面是大腿，大国有这个分别啊，台湾那没有这个分别，脚就是整个一条都是脚，哦，穿鞋垫也是脚，咖小腿也是咖，大腿也是咖，啊，我们是讲洗脚里，没有讲洗腿里呀，啊，所以他问洗什么地方就很奇怪，因为他是台湾人，啊，台湾人的观念啊，整个腿、小腿、大腿整个都是脚，所以他在问洗什么地方啊，我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问他。脚就是穿鞋的地方了，上面是小腿了，更上面是大腿了，我们是洗脚里不是洗腿，那就很像洗什么地方了啊。所以你洗脚不要洗得太高了，只有把那个穿鞋那个地方啊洗干净就可以，那我们要不要用手去擦去擦去揉，没有需要啊，拨一拨水拨一拨，后面是洗你的脚啊，用水拨一拨，然后让它脚浸在这个水里面去啊，然后给它擦干净。我们通常是两脚一起洗的，不必一脚一脚洗，两脚放在面团浸在水里面，放一些面拨水，然后给它切干净。擦干以后，它就会穿鞋。那通常都有帮忙的人，因为我们这个水洗两三个或是五个以后脏了，需要换新的啊，那么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那边帮忙把干净的水倒下去，脏的倒掉啊，这样我们会省很多时间啊。那有的小孩子洗礼回来受洗教的时候，他跑去玩， 没有被洗到。等到圣餐礼都完了，他妈妈才很紧张地找传道，哎呀，我的孩子没有受洗教礼啊，因为刚刚洗脚时套住跑，等到圣餐领完他才出现啊，怎么办？那么你就另外再给他洗脚了。也有人追求的洗脚礼没有受洗脚，因为这孩子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那他父母又没有分得清楚啊，过了几天以后他才知道，哦，原来他孩子没有受洗教理。假如有这种情形，我们可以在下日灵位时候给他补洗的，那也可以当天啊，当天祭月结束之前啊，才发现啊，可以另外为他洗脚，这个是无所谓。不过父母应当要注意到这一点，不要在洗脚的时候让孩子倒跑找不到人啊，也不好。那受洗脚的人，他们要存有感谢心，好像主角领受主的洗脚一样，因为书洗人是奉耶稣的名为了洗脚，所以他所代表耶稣来做的，因主领受人要默祷感谢，就像洗礼书一样，受洗礼洗礼的人，他们跪在水里面也是低头默祷感谢啊，来领受。那洗脚也是一样，我们在讲到时候这样分录，叫他们要受洗脚的时候啊，低头默祷感谢领受，因为为他洗脚是奉耶稣的名，代表耶稣来主显这个圣礼。关于洗脚礼，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